美国强硬宣布坚定亚太政策，重回太平洋霸主嘅地位。美国顶级晶圆制造设备供应商控中资挖人并窃取商业机密。经济危机加剧，央行再降关键利率。政治局现异常，习近平一锤定音，压倒性通过。欧洲议会呼吁制裁李家超。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嘅支持。今日系香港时间6月16号，礼拜五，欢迎收睇《希望之星》每日要闻。我系林欣，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呢个月初，中共一艘海军军舰喺台湾海峡拦截美军军舰，造成双方局势再度紧张。呢次事故亦彰显中共想要将美国赶出亚太地区嘅企图。随后美军迅速做出反应，表示将坚定咁维护对呢个地区嘅承诺。并表示深知印太地区对美国嘅国家与繁荣嘅重要性。请睇报道。
今年6月3号，美国帕克级导弹驱逐舰中分号同加拿大海军舰艇蒙特利尔号一起航行通过台湾海峡，一艘中共海军舰艇喺佢嘅前面切过，迫使美国中分号改变航向，两艘船相距唔到150码，几乎相撞。6月5号，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柯比 （John Kirby） 就呢一次拦截事件召开新闻发布会回应称：我哋系太平洋大国，唔会去任何地方。我哋对世界同嗰个地区嘅盟友承诺，美国喺全球嘅7个盟友，其中5个都系喺印太地区，绝大多数国际经济贸易流经印太地区。我哋喺嗰度有真正嘅需要，我哋会留喺嗰度，并将加强同振兴呢啲联盟同伙伴关系。Core Analytics 始创人、Journal of Political Risk 出版人安德斯科尔 （Anders Core） 6月8号对媒体表示，中共试图通过军事化风险或边境政策嚟恐吓美国放弃亚洲，从而实现佢成为地区霸权嘅目标。呢个亦系中共希望成为全球霸主嘅第一步。科尔话：柯比嘅话系对中共试图将美国赶出亚洲嘅直接反击。如果任由中共得逞，美国嘅主要盟友包括日本、韩国、菲律宾、台湾同澳洲都将任由中共摆布。面对嚟自中共嘅极端压力，柯比明确表示，美国将继续喺南海同台海執行佢嘅航行自由计划。如果佢哋中共试图发出咁样嘅信息，我哋唔受欢迎，或者我哋嘅存在需要减少，或者系佢哋希望我哋停止飞行、航行同埋行动，以支持国际法，咁绝唔会被美方接受。柯比宣布成为太平洋大国，亦引起咗大家对美国点样定位自己嘅关注。美国虽然地处北美大洲，但過去200年裏面，同亞太地區保持住重要關係。喺中共不斷威脅進攻台灣嘅情況下，控制台灣海峽尤其具有戰略意義。如果中共進一步控制咗台灣海峽，咁就可以隨意侵略台灣並對佢實施封鎖。
美國半導體設備大廠應用材料公司近日正在起訴中資競爭對手馬特森，指控其在長達14个月的時間裏面，精心策劃了竊取其最有價值的知識產權活動，主要圍繞馬特森引誘關鍵員工離開美國半導體設備大廠應用材料公司的可疑情況。請聽報道。
應材 Applied Materials 在法庭文件中表示，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面，马特森招募了一名高级部门经理和不少于17名应用材料公司最高级的工程师。这些人了解敏感的信息，例如新开发的晶片制造工艺和公司的技术路线图。这家美国公司在2022年3月提交了一份文件中表示，这些文件中有很多是高度敏感的技术性的，并且包含应用的商业秘密和专有技术。这个将令到马特森在他的技术轨迹和发展方面具有多年的竞争优势。 英才同总部位于荷兰嘅行业领导者 ASML 一齐制造咗一啲世界上最先进嘅晶片制造设备，而马特森喺2016年被北京政府营运嘅翼装龙半导体产业投资中心收购。彭博新闻社星期一发布咗诉讼消息，英才表示：我哋正在采取法律行动，以确保我哋嘅知识产权受到保护。对此，马特森回应称，针对马特森嘅索赔毫无根据。呢件案嘅申诉系喺16个月前提出噶，其中冇任何证据支持对马特森嘅指控。尽管法庭程序非常活跃，但从嗰阵时之后冇出现任何证据。除咗喺2022年起诉外，应才仲起诉咗最近离开公司嘅员工赖灿峰，后者喺向法院嘅声明中承认，将应才嘅文件发送到个人电子邮件账户。应才认为佢嘅供述系间谍活动嘅具体证据，但赖声称佢嘅意图只系为咗保留佢嘅成就。我无意喺马特森嘅新职位上使用或披露任何应才嘅机密信息。我从未在应才之外使用或披露任何应才机密信息。在投诉中，应才描述了赖在2022年2月接受马特森的工作机会一日后，怎样尝试将文件下载到 USB 驱动器上。在操作失败后，他将大量信息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自己。在赖发给自己的文件中，有一份关于晶片制造必不可少的新型沉淀室的详细信息。据应才称，新康室是高性能晶片生产的重要一步。
中国经济持续放缓，五月份工业产出同比增长仅 3.5%， 国内外需求疲软。同时，中共央行又下调了10个基点的常备借贷便利利率，以刺激流动性和整体信贷。然而，学者认为中国经济状况并不乐观。请睇报道。
中共国家统计局 MBS 15号表示，五月份工业产出同比增长3.5%，低于4月份的同比增幅5.6%。五月份工业增加值环比仅增长了0.6%。衡量消费者信心的一个关键指标零售额增长了12.7%，低于13.6%的增长预期，较四月份的18.4%大幅放缓。五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环比仅增长了0.4%，这个表明放松防疫管控后，中国消费者支出激增的势头开始消退。与此同时，五月份房地产投资以至少2001年以来的最快速度下降，同比下降了 21.5%， 房地产投资骤降 7.2%。 今年一至五月份，房屋新开工面积同比下降了 22.6%， 同今年前四个月 21.2% 的降幅相比，降速加快。中国经济仍受到房地产市场长期低迷的拖累，并且中共日前公布的贸易数据显示，中国进出口都在下降，经济的低迷导致了失业率持续上升。五月份全国调查，失业率维持在 5.2%， 而青年失业率则跃升至创纪录的 20.8%。 据统计局的一位发言人表示，目前16至24岁青年人当中，大概有600多万目前仲喺度寻找工作。经济学家预计，随住七月份有数百万应届毕业生走出校园，青年失业率可能会进一步恶化。中国嘅工厂目前处境艰难。路透社引述一位人权组织同经济学家表示，中国工厂嘅罢工已飙升至7年嚟嘅最高水平，并且预计将更加频繁。上述种种显示，中国经济反弹在第二季度失去了动力。为了挽救疲弱的经济，中共央行13号展开了20亿人民币的7天期逆回购操作，中标利率下降10个基点至1.9厘。这个是央行自去年8月以来首次调降短期贷款利率。同一日，央行仲降低了通过商业银行紧急贷款机制提供的贷款利率。 將常備借貸便利 SLF 利率下調10個基點，其中隔夜期、7日期同1個月期分別下調至 2.75 厘、2.9 厘同 3.25 厘。外媒認為中共央行接連下調關鍵貸款利率，表明北京對復甦乏力非常不安，中國經濟復甦陷入了險境。
港媒注意到中共中央政治局近來出現了異常狀況，有分析認為這個再次證明習近平大權獨攬，一錘定音，但有評論指出習近平的權力正受到巨大挑戰。請聽報導。
親北京的香港媒體《星島日報》6月15日報導，被視為中共最高決策機構的中央政治局通常每個月底召開一次會議，但去年10月中共二十大之後，去年11月、今年1月和5月官方有3個月份未公布政治局召開會議。報導指出，其中1月底和5月底政治局委員雖然在中南海參加了兩次集體學習，但中共官媒新華社並沒有報導集體學習前後政治局召開過會議。該報認為政治局會議如有召開，沒有必要秘密不宣，因此確認是有三個月份沒有開會。根據中共中央委員會工作條例，政治局會議一般定期召開，如有重要情況可以隨時召開。會議議題由中共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確定，政治局職責包括討論和決定關係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的重大問題和事項，按照有關規定推薦、提名、任免幹部。依過往不成文規定，中共政部級幹部人選一般要在政治局會議通過，但5月上旬四川副省長李雲澤出任國家金監總局黨委書記，5月下旬中共吉林省委宣傳部部長阿東擔任中共共青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何君科擔任中國科協黨委書記，都沒有經過政治局會議拍板。報導指出，經過10年執政，習近平在黨內地位定於一尊，一錘定音，集體決策客觀上是弱化了。上個月習近平前往雄安新區視察時，由中共國務院總理李強、書記處第一書記蔡奇和國務院常務副總理丁薛祥陪同，被指大show權利，規格之高打破中共歷史之最。有評論認為總理變成了一個小跟班，折射出中共政治秩序和政治倫理的變化，即在民主集中制框架下更加偏向集中統一領導。不過習近平雖然大權獨攬，但是日子卻似乎並不好過。上個月底他主持召開中共二十屆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時稱，當前面臨的國家安全問題的複雜和艱巨程度明顯加大，強調要深刻認識國家安全面臨的複雜嚴峻形勢，正確把握重大國家安全問題，並稱要堅持底線思維和極限思維，準備經受風高浪急甚至是驚濤海浪的重大考驗。
歐洲議會15號以483票贊成、9票反對和42票棄權通過一項決議，促請港府立即無條件釋放一傳媒集團創辦人黎智英及因港區國安法被定罪或羈押的民主派人士，並再次呼籲歐盟理事會根據歐盟全球人權制裁制度制裁香港特首李家超等中港官員。請聽報導。
據自由亞洲報導，動議由德國籍議員包瑞漢和斯洛伐克議員萊克斯曼等人提出動議，關注港府一連串的打擊香港民主事件，包括在港實施國安法、《蘋果日報》被迫關閉、創辦人黎智英被捕等，其中特別點名前香港支聯會常委徐漢光、社民連主席陳寶瑩、職工盟前副主席鄧建華以及香港記協前主席麥燕廷等32人在最近的六四紀念日被港警扣留。決議呼籲歐洲對外事務部和成員國 和志同道合的国家协调，关注香港人权捍卫者的个案，并呼吁欧盟驻港办事处提出探监要求。决议还关注中共持续对欧洲华人和香港人施行域外监控和恐吓，呼吁各成员国彻底并关闭任何协助中共实行跨境镇压运动的渠道，保护欧洲弱势侨民。莱克斯曼表示，期待欧盟成员国采取实际行动，支持香港和黎智英。另外，香港民意研究所15号发表有关特首、司长和特区政府的最新民调结果，其中特首李家超的支持率大跌，是他上任以来的新低。民调在今年6月1号至8号期间，以电话访问了1005位18岁以上的香港居民，对特首、司长及特区政府进行评分。其中特首民望方面，市民对李家超的最新评分为 51.5 分，较5月中的调查跌了 5.4 分，创上任以来的新低。李家超的最新反对率为 45%， 较上一次调查升了 8%， 创上任以来的新高。支持率为 44%， 支持率净值为负数，两者都是大幅下跌，为上任以来的新低。时事评论员刘瑞兆表示，今次民调进行的日期正值是六四34周年前后，社会气氛呈高压状态，令到市民对特首和特区政府感到不满。另外，近期发生的国泰事件和器官捐赠事件中，李家超在处理两项问题的立场和态度上欠缺平衡，都可能成为民望低落的原因。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